大家好，我叫 Google Chu， 很高兴认识你们。
大家好，我是陈俊。
Grand Turismo Producer Yamauchi
です。I'm Matt Hiska from Valve。
大家好，我是谢恩伟。
Grand Turismo Producer の山際です。
I'm Jason Zhang。
I'm Leo
Xiao。This is Tim Russell from Naughty Dog。
I'm Marshall Robinson。
Jadio 的听众大家好，我是索尼电脑娱乐的负责人天天五人。
Hi， I'm Yusuf from the Xbox team at Microsoft， and you're listening to Jadio。
追根溯源，挖掘游戏文化，深入浅出，探索业界秘闻，聊游戏也能长知识。欢迎收听机核网加迪欧 Pro。
想体验本期节目最好的视听效果，请到机核网网站3w.g-cores.com 查看我们开发的新功能，保证会让你耳目一新。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一期的加迪欧 Pro 专题节目，我是西蒙。
大家好，我是叉包。
我是麦教授。
大家好，我是拿破仑医师。
今天我们几位回来啊，继续上一个序章，然后正式为大家揭开这个 Dragon Age 的篇章。
嗯，
对，今天我们主要说就是 Dragon Age Origins 这部作品。
嗯，
对，刚才听到的也是它的主题。
对，就是这种
菜单音乐，
对菜单，对这首大家印象肯定。
带你们回到09年，是09年吗？
对，
是09年。
龙腾世纪就是开山之作，
对，
龙腾世纪起源。
然后这个今天咱们这个节目啊，主讲人是拿破仑一世
啊。好，大家好，我是龙腾世纪八拿破仑一世。
介绍一下出处的。对
对
对。那么从何说起？
上一期我也讲龙腾世纪起源是我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款 RPG， 但是现在过了4年5年这么长时间，其实回过头来玩，我还是觉得它是一款很杰出的 RPG。抛除掉第一面的这个震惊来说，它究竟有哪些特质能长久来说吸引我们？这期是我们要主要讨论这样一个问题。
对。
然后起源，我觉得也有很多意思啊。就游戏当中，你可以选择起源，然后它也是整个这个 Dragon Age 系列
的
起源。
对，
它讲了很多，包括各种纷争啊，这种起源。
对，龙腾世纪 Dragon Age， 顾名思义就是讲有一个世纪叫龙腾世纪，类似于20世纪、19世纪这样。
对，这个纪这个概念啊，其实最早就是有点像那个托尔金他的作品中间有第一纪元、第二纪元、第三纪元嘛，就是《指环王》的故事就发生第三纪元，然后所以这个纪元就是所谓纪元，就有点像我们说的世纪，我们硬是把100年号。对，又对年号，有点像年号的意思。这个世界中年号基本上都是由教会定的吧，是吧？
对，
教会的就教会定那个历法吧。
这个龙腾世纪是第9个纪元，纪元我们怎么算起呢？就是我们上一期讲到了安卓斯地教，这个但是跟基督教不同的是，基督教是从公元0年是耶稣的诞生讲起的，是吧？
对。
然后，但是安卓斯地教其实安卓斯地的死亡。他在大概纪元前100多年还是200多年，就是他是在纪元前出现，然后纪元的这个 公元零年这个时间点，其实是在这个教皇、嗯、第一个教皇继位，
Divine、
第一个 Divine 对、
嗯、
第一个 Divine 就是 Justinia，
对
Justinia 一世，
嗯、
然后在 Varro 然后成。
嗯
就是成为一个教皇。
哎、我这有个问题啊，这个我们之前提到这个安卓斯提这个崇拜，就是他这个教会，那就是我们也 Andraste 这个名字，我们在游戏中间也出现过很多遍。
嗯、
但 Andraste 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对，
简单
把他
的生平给介绍一下。
对
，Andraste 这个人，
他是由谷歌开发的一款安卓系统。
Andraste 是一个 idol 吧，他现在来说已经是一个偶像，就像就是一个偶像，但他又不像上帝那样是无形的，他是一个救世主。这个救世主有点像耶稣基督，
嗯，
就是他是从耶稣基督的这个原型里来的，但是他是一个女性，
嗯，
他的定位不是上帝的儿子、
嗯，
而是上帝的新娘，
对，
就是他没有三位一体这一说，他、
嗯、
就是上帝的新娘，他是个人类，
嗯，
是人类从上帝那里就是重新获得了荣宠，在某种角度上，
嗯、
所以他是代表人类出现的一个，
哦、
这么
对，因为我们上次提到就是那个 Taventa 的人，就是他们那些 Magist 进入了那个神的领域，
对，
然后触怒了神，而 Andraste 他又重新拯救人类，
对，
所以他
赢回来，
对，所以他就侍奉这个造物主。
其实，Andraste 本人还有一个就是还有一个形象源流，就是圣女贞德，
对，
嗯。
大家都知道圣女贞德最大的特点就是从英国人手中解放了法国嘛，
嗯，
Andraste 就是从泰文特人手中解放了全世界，
嗯，
大概就是、
哦、就是伟大领袖金正日金正恩，
所以色达斯就是变成了除了特文特帝国以外，就还有各种各样分裂的国家，
对，
大概有哪几个。
嗯，
稍等，我得先跟不知道这个色达斯是什么的人说一下。
对，
色达斯 Cidas 是这整个龙腾世纪发生的这个世界，
这个大
陆
的名字。对，这个大陆的名字叫 Cidas。
对
，T H E D A S， 意思就是 The Dragon Age City。
对，
当年龙腾世纪的设定就是这个意思。
嗯，
当年白娃儿灵机一动、
嗯，
但是在游戏里他的意思就是大概是目光能见到的地方，
嗯、
目光所见的地方，这是当年那个泰文特的一个语言的一个含义，
嗯、
这是一个泰文特的定义、
嗯、
对整个世界。
嗯、
然后 Andraste 他是出生在我们熟悉的就是龙腾世纪起源的主要国家 Ferelden。
嗯，
Ferelden 的这个 Dunarim 应该是就是它的首都、
嗯、
类似 Ferelden 是一个类似于英国的国家，
对，
就是它用英音等等作为一个背景，然后 Dunarim 就类似于伦敦嘛、
嗯、
但当年呢就是 Ferelden 还是一片荒芜、
嗯、
有各种蛮族和各种部落组成，它其实是一个、
嗯、
部落主就是部落领主的一个妻子吧，
嗯， 嗯，
然后是他就是，但是他接受了上帝的召礼之后，哎，大家就发现这个人施展了一些神迹，
嗯，
然后说要推翻这个血法师的统治，从他们残暴当中、
嗯，
然后大家就都开始追随他。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追随者叫沙坦，这个沙坦是一个精灵，我们都知道在台湾那儿，精灵是一个
低
下的种族，他是奴隶，
奴隶，
嗯，
然后这个沙坦就是是一个首先起来反抗台湾特的一个精灵领袖，然后他是追随着 Andraste 一路打到了 Mirasol 城下，就是打到了这个台湾特的都城，
嗯，
永恒之城，
罗马嘛，
类似于罗马或者君士坦丁堡、
嗯、
这种城市，然后最后 Andraste 被他的丈夫，
嗯，
给出卖了，因为他丈夫嫉妒他，对，就是产生嫉妒啊、
嗯！
毕竟他是上帝的新娘，但同时又是我的老婆，我那么不嫉妒。
到底是谁的老婆？
但那个时候他好像还没有宣称自己是那 Maker 的妻子吧？
嗯，好像是吧。但是，那个时候，那个至少就是马拉法斯，
嗯、
我记得是叫这名字还是不是？就是他已经察觉到，就是已经觉得不对劲了，或者说已经很不爽了。然后他就把他出卖给了泰文特的魔导师们、
嗯、
Magister 们，
嗯，
嗯，结果就是 Andraste 被这个在这个泰文特城内
嗯
就被火焚掉了
啊、
嗯、但是
跟征德一样，
对对对，
处死女巫那种，
嗯，但是在那个他火焚掉最后一刻，就是火焚他的这个 Magister 被他感化了、
嗯、啊，
然后亲自了结了他，
哦，
就也跟 就是也跟就是他跟有一些历史史实也是类似的，就是亲自了结他，然后他那这个 Magister 从此之后就成为了那个泰文特的这个教会的一个起源
啊。
大概 Andraste 的故事就是这样。之后 Andraste 之后大概有一百多年吧，然后整个全世界都在纷纷独立。然后
哦，我突然想起要补充一个，就是你说就是她丈夫就是出卖她的理由，我想起来了，好像是当时那个 Andraste 当时她就是要争取就是和 Maker 在沟通，想让 Maker 回到那个城市重新就是原谅人类
黄金之城。
对对对，然后好像就是她丈夫好像就是因为嫉妒，的确好像因为嫉妒的原因就把她出卖了。
对，
但出卖那个时候就触怒了 Maker 所以就尽管 Andraste 差点把 Maker 请回来， Maker 就再次触怒 Maker 就完全这样背弃人类。
所以在 Andraste 教会里面，就是他们的目标就是只有塞达斯上所有的种族都会相信 Maker，然后 Maker 才会再回到人类身边。
对对对对对
对。然后，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Andraste 那个他经常会对外发动圣战，就是因为他要的确逼迫所有人，包括我们后面的那个 Kunari 人去信仰 Andraste， 所以
消灭异教徒。
对，
我们刚才讲的就是帮助 Andraste 的打赢这场战役的有一个人叫 Shatan 嘛，就是精灵。精灵在这场战争中起到了很重要很重要的作用。但是然后于是就是人类也许诺给他们一个地方叫 Dials， 戴尔。然后这个就是精灵的家，精灵的新家相当于。他的地方，他的位置大概就是在这个 Andraste 的故乡 Ferelden 西边有一个国家叫奥莱境内
啊，
就是这样。但是这个国家，这个精灵国家独立过，经过了大概200年左右吧。然后200年之后，教会就逐渐建立起来了。然后在一个伟大的皇帝，类似于查理曼大帝，这么一个皇帝，奥莱人的皇帝，叫做德拉肯的簇拥下，然后教会就建立起来。然后教会，但是同时精灵过了200年，精灵的各种高傲的天性就产生出来，它会跟人类产生一些冲突。比方说人类说精灵是屠了人类一个村，然后精灵否认，然后双方就是产生了这种冲突，进而最后就演化成了一次针对精灵的崇高远征，就是一次类似于一次 crusade。然后这是第一次，我们刚才说第一次教会的远征。此后教会大概有过3到5次远征吧，有一些是针对北方的 Imperium 的，就针对那个泰文特帝国的，有一些是针对我们后面会讲到的库纳瑞人的。然后但这一次远征是最具效力的，就是彻底毁灭了精灵的这个重建文明的希望，然后精灵再次成为二等公民。对。
然后这个国王在位期间应该是把这个 Andraste 这个定为国教，让这个教会就是得到了最大的势力。
对，
然后所以教会在这个时候也组织了，因为他要远征嘛，所以组织了很多军事团体。
对，
所以这个时候那个圣骑士啊 Templar 啊，包括那个后面 DAI Inquisitor 这个组织也可以追溯到这儿。
Inquisition 比他还要稍早一些。Inquisition 是在我们都知道台湾的 Imperial 跟这个时间它中间是有一段时间，为什么这帝国会被衰落，就是因为被暗翼 Darkspawn 各种打嘛，实在是拦不住。那个时候就是那个 Grey Warden 和 Inquisition 就已经出现了。对，但是确实像 Circle 啊，就是法师的这种这个教会和这个
法环
Templar 都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对，
因为他们是跟教会是一个直属的关系嘛。
是
对对对。
然后Andraste 教有一个最重要的宗旨，最原本的宗旨就是魔法是用于服务人类而非统治人类的。
对，
这是他一切观念中最重要的观念，几乎是。所以这个基调就决定了以后大陆上几乎所有的安卓斯蒂教都对法师是一个敌视的态度。
那问题就是你刚刚提到，就是安卓斯蒂这个他是在那个塔文特被迫害的嘛， 那是不是就是塔文特？你说他那个当时亲自了结那个 Andraste 的这个 Magister， 他自己也成了塔文特那边一个教会的一个。
对，
所以要不要提一下这个塔文特这边教会呢？
塔文特这边的教会被称为黑教会嘛，
嗯、
就是相对于白教会，
嗯、
因为安卓斯蒂他作为一个 Maker 的代言人，他是女性。
嗯嗯，
所以在白教会所有的
神职人员、
嗯、
包括 Divine 为首，全都是女性。而黑教会的真正的这个先知是这个人，
嗯，
就是所以他所有的这个神职人员就都是
男
性
的，
对、
嗯、包括教皇，
对，包括教皇，而且教皇往往是在这个Tarventer Imperium 里头有很有地位的家族的
贵族，
可能是个法师吗？
原来如此，
很可能
是
个
法师，
也
是法师之国。
嗯、Tarventer Imperium
就标准以法治国嘛，是吗？
以魔法治国，
对对对。
理论上，它不是说一个法师统治的国家，
嗯、
我们在 DAI 里能看到。
嗯、
但实际上，恰巧的，他的这个魔导师议会 Magister Council 和这个。执政官还有教皇都是法师、
嗯、
这是一个巧合、
嗯、
但是我们都知道的那种巧合、
嗯、
就是他实际上还是法师统治的一个国家、
嗯、
他的 circle 属于一个属于一个研究机构、
嗯、
就是纯粹的研究机构、
嗯、
而不是
中科院，
对，而不是说有这个监管的这个作用、
嗯、
而且、嗯、而他的 Templar 就是他的圣殿骑士也是有的，但是他的圣殿骑士从来不遏制法师，
对，
他基本是
法师就很自由啊、
嗯，
作为法师的一个
保镖吗？
对，护卫。
哦，我操，太有意思了，
完全不一样、啊
嗯，完全不一样。
嗯、
而且我们要是拓展一下，知道泰文特有四个等级嘛？
嗯，
第一个等级是血统高贵的法师，
嗯，
然后天淼他们翻译成高士，
嗯，
然后第二个等级是这个从平民到法，就是。然后有一天突然生了个孩子，
布衣宰相是吗？
对，这种。
嗯嗯、
然后他们大概叫做姓一。然后第三个等级和第四个等级就第三个等级和第四个等级就都是凡人等级。
嗯、
第三等级是正常的公民等级。
嗯、
第四个等级是
奴隶吗？
奴隶
啊，精灵。
精灵什么？
但是在这个泰文特非常有意思的一点就是，他虽然说绝对不是法师，你几乎是没有权利进入到权力中心的。
嗯。
但是每一个人其实他的子孙都有机会成为法师，因为这是一个自然选择的问题、
嗯、
所以泰文特的平民还是有一定希望的，甚至奴隶有的都有一定希望、
嗯、
万一我的孩子是法师、
嗯、
哎，
牛逼了，
我可能就发迹了。
嗯，
嗯，
大概起源方面、这是整个这个故事的起源。
对、
嗯、
然后我们说这个教会建立之后第九个世纪叫龙腾世纪、
嗯、
龙腾纪元，因为他在第八个世纪的第99年有一条巨龙出现，之前巨龙因为某个猎龙疯狂的国家就
灭绝了。
嗯，
就是卡姐的家，就是卡桑德拉的故乡。
嗯
啊，安提瓦
吗？
不是 Navarra， 就是
啊
Navarra， 他们的人非常喜欢猎龙，拿龙来做各种装饰啊等等。
嗯，
然后他们大概把龙都杀得差不多了，然后直到899年那一年出现了一条巨龙、
嗯、
然后在肆虐整个色达斯、
哦、
然后这一年教会觉得这是有凶兆的、
嗯、
然后他就把即将来的这个动荡的世纪称为 Dragon Age 龙腾世纪。
嗯嗯、
龙腾世纪这个翻译其实并不完全准，因为没有动词，
应该叫龙腾纪元。
对、
对，或者龙之纪元。
龙之纪元、
嗯、
对，台湾翻的是暗龙纪元。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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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暗龙纪元他可能是讲的是那个大恶魔的那个暗龙、但这就不太对。
对，
对
对
对对、
然后这个大概是
但是他这个纪元的确你刚刚说899年，所以的确他这还是以100年为一个单位的。
对，
是
100年为一个单位的。
哦、okay，
然后这个纪元的起源故事就是龙腾世纪起源，但其实在起源之前还有一个重要的起源，就是
起源之前还有重要起源、
就是也许大家有机会去读那个大卫盖德，就是龙腾世纪系列的主笔写的两部小说，一部叫失窃的王座，一部叫 The Calling，有人翻译成黑暗之
唤、
然后这两部小说大概讲了之前的故事，主体的故事就是费罗登这个国家，我们刚才都聊了费罗登，他就是安卓斯蒂的故乡。这个国家在100年前吧，大概被这个他西方的强邻奥雷斯，我们可能 可以理解一下，奥雷斯是一个类似于法国的国家，法国在历史上就是一个侵略成性的国家，然后它同时又有教会加持，等于是罗马加巴黎放到一起，同时它又有一个德拉肯大帝建立的这么一个庞大的帝国做基础，
对，
然后又有点像神圣罗马帝国，就是这几个国家的合体，所以大家
名字都长得很像，玉兰油，
奥雷，
对，
西游记里有个国家叫奥莱，
奥莱国，
奥莱，
奥莱神州嘛，那个。
东胜神
州，东胜神州，奥莱国，
这个名字挺好，奥莱，
就奥莱斯。然后这个国家它向来喜欢征服，它最大的这个地盘曾经到达过，就是我到达过半个地图那么大，都是它的。然后在100年前，它征服了这个菲尔登，然后把菲尔登的这个女王啊，就是逼迫他退位，然后他们必须得起来反抗，然后。于是菲尔顿经历了一场民族战争，这场战争类似于百年战争，只不过反过来是法国打英国，因为没有英吉利海峡，就是经历这么一场战争，然后在9世纪，就是隆亨世纪一开始，他终于成为了一个独立的国家，我们的就是故事的背景就是这么一个国家，就是他虽然说文化上有些粗鲁的地方，但是他富有生机，然后可能是民族国家刚刚觉醒，同时然后属于一个新的国家，这么一个国家，
新兴的国家，对
对，
百废待兴。
其实隆亨世纪起源除了这个，我们讲龙世纪这个起源之外，剩下我们还可以讲一下这个龙腾世纪这款游戏有一个特别有特色的系统，叫起源系统。其实我们上一集已经提到了，我们之前如果玩过就是类似的西方 RPG 的话，我们都会熟悉有一些就是经典的设定，比如说《武动之夜二》，我们无论你是兽人还是半兽人还是什么你都会出生在某一个老精灵的，对，老精灵，就你都会成为他的养子，就是所有的你不论你选什么种族，最后起源都是一样的，
对对对。
但是龙腾世纪这一点是做到了很大的创新，它为我们设计了6个完全不同的
序章，
对，也就是那个传统的人物创建过程呢，实际上你就直接选种族就可以了，
对
对
啊，然后那个背景啊什么技能点数点一点就开始了，那么这是比较粗暴的。然后在 DAO 里面呢，BioWare 做了个创新，是说你一开始就可以选择你的种族，然后你每个种族的起源地是不一样的，
对，
出生故事也是不一样的，
对，
你就先完成一个故事，然后再决定就是说你走上了这个冒险的道路，所以非常有意思。
而且它跟网游这类的起源地有什么不同呢？就是它实际上真正有一段真正的故事，
对，
有一段真正的叙事，这个是很不易的。我们每玩过这个，每个人玩过这个游戏都会感觉到，就是它的起源部分都是一个很完整的有起因有高潮有结尾的故事，
对，
而且它所带来的这个社会效应和它的这个人际关系也会影响到后面的故事，
对，
比如说我起源玩的就是城市精灵的起源，
嗯，
城市精灵起源一开始就是你就是在都城 Dannerim 的那个的贫民区里，然后你被隔离在这个贫民区里，然后你第一天其实是一个好日子，就是你是一个结婚的时机，
对，
然后你的新娘其实也蛮漂亮的，在龙腾这个范畴里头看起来
在龙腾这个范畴里
看起来还是蛮漂亮，然后
大家都懂，
他属于就是属于结婚这点是他这个城市精灵为数不多还留存有一定的这个精灵的传统的这个仪式，就是你能感觉到就是他有一些自己的东西，但是半截儿就是他这个 Dannerim 的这个领主浩的儿子，豪尔的儿子就闯进来了，然后开始征收出业权，然后给了你一巴掌，然后把你的未婚妻带走，然后把你的堂妹带走，谁阿尼这个人物后来还会提到，然后带走，然后那个时候玩家感觉就是什么，就是刻骨的仇恨，你尤其是你
真的是、
尤其是你就是你已经跟龙腾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已经跟你周围的人物都很熟悉，他每一个人物都会塑造的很自然，就是你已经跟你的父亲聊过，就是虽然生活很艰难，但是我们仍然在持续，然后他就把你这一切都打破了，把你这人生彻底毁掉，
怎么这么惨呀，
对
然后之后的任务大家都想到就是去解救你的新娘，
对，
然后解救你的新娘你可以选择杀不杀他这个坏蛋，一般人都是给杀了，不杀后面还会留给你一些钱，但是 但是就是这是一个很解析的过程，但是解析完了怎么办呢？
嗯，
那你肯定是会被判重罪的。
嗯，
这时候我们熟知的老瘟神，
嗯，
就是邓肯，邓肯同学就出现了，
邀请你去 NBA 打比赛，
对
要求你加入这个 Grey Warden 这个
组织
、
嗯。虽然你也不太清楚，就是当时你也不太清楚他究竟是干嘛。虽然你可能问到说，哦，他有只有他能才能打败 Dark Spawn，
嗯，
但你不知道 Dark Spawn 是什么，你没真正见过。
对，
反正你就被他拐骗走了。
就是一介村夫，没见过世面。嗯，
对，
基本每一个
抓壮丁抓走了。
嗯，
对，
嗯，
基本每一个起源都会出现这个老瘟神。
对
对。
对
老瘟神
邓肯其实相当于是那个入党的这个介绍人，
啊，
对吧？
对对 对， 对，
嗯，是
负责介绍
政委，嗯，
介绍完就死。然后诸位还有什么？就是你们有什么起源可以分享？
差不多，
我们都选人类吧，
反正都是
男人类。
对，我后来选过一次矮人，但是没玩下去。就矮人的话呢，他就完全是在那个矮人地城里面出生的。啊，然后一开始你就会，因为其实 DAO 里面会有那个奥扎尔，就是矮人地城的那个剧情嘛，
对对对，
在后面。但前面一开始你就会在矮人地城里出生，
嗯，
啊，然后那个我记得好像是我选的是矮人平民吧，然后做了一些那个就是也是很穷困的那个很落魄，明显跟那个贵族的那个区域完全不一样，
嗯，
对，然后做了个任务，那任务是什么我记得已经忘了，
嗯，
然后最后也是走出地城，然后邓肯。就来了，
嗯，就总是邓肯人，男人类就是，男人类就是你就是一个贵族家庭嘛，然后你父亲好像是要出去远征吧，然后他带着你哥，然后就是说你在家什么，你未来是王位继承人之类的，
什么你妈，
对对对对，
你那个什么，应该领主继承人吧？
对，领主继承，对，然后他后来就是去参加就是这个。哦，对，我们基本上如果是人类的话，基本上是知道就是裤衩怎么回事的，因为他是你父亲是带着你们领地的军队去参加那个 Kalen 那国王的就是远就是
远
征，对对，远
征
的
对抗裤衩的远征，
对对对，所以就是人类这个贵族家庭是知道的，然后结果就是你父亲不在的时候，然后就是
出事了，
对，就是篡位。
嗯，
然后也是算是家破
无路，
对，家破人亡，然后这时候邓肯来了。
对，
其实大家看起来说这个起源五花八门，但他们其实都是有内在联系的。
嗯，
比如说我刚才讲的那个抢我老婆的那个号，他是
抢你老婆，
他是图麦教授全家的那个号的儿子。
对对对，
有有有，
我别这么说，别把我名带进去，听着太奇怪了。
有，所以是
大哥了，我靠，
有共同的敌人。
对，
然后像那个矮人平民。他的姐姐后来是嫁，就是作为这个 King Balin 矮人王的这个矮人王贝伦的一个这个小妾，
嗯，
但是矮人贵族其实是贝伦王他哥，
嗯，
然后贝伦王在这个政治斗争中把，
嗯，
然后陷害他，陷害你的矮人贵族主角，杀了你的哥哥，
嗯，
就是陷害第二个儿子，杀了长子，然后最后他自己等于上位了，
嗯，
然后是这么一个，他其实各个种族之间，可能说大力士
啊，
或者那个，或者法环，他可能比较
特别一
点，特别一些，
嗯，
剩下的都有其联系，
嗯，
互相，
嗯
嗯，起源这个设定最好的一点就是，他一方面能介绍这个背景故事，我们通过起源知道了 Circle 是什么样，
嗯，
知道了 Darkspawn 的威胁，又知道
裤衩来了，
对，
嗯，
然后知道这个费罗登的政治形势，领主制，
嗯，
我们知道这一点，然后我们知道这个达利是的这个生存方式，就是这个野精灵的生存方式和这个不幸的城市精灵的生存方式，
嗯，
我们有了很多就是知识作为积累吧，
嗯嗯，
但是更重要的一点是他还把他的这个人际关系带到了后面的故事当中，我们刚才已经讲到了一些 人际关系，
对对
对，
但实际上你在起源剧情里头遇到的很多人物你在后面都能发现，就是他对剧情有很多影响，比如说你在矮人贵族的侍从，你会在首都的市场见到他在卖剑，比如说你的那个我的堂妹就是沈阿妮这个角色，后来成为了精灵区的区长，
嗯，
等等，这些联系非常有意思，
嗯，
也是龙腾世纪起源很吸引我们的一个地方。
就他一个人物都没扔，
对
对对，你最后人类男，你可以跟那个Kalen 告状说这家伙就是他篡我们位之类的，这个，
然后 Kalen 就死了。
对，
人类是最重要的，人类男他甚至能决定这个国家的王位的存废，或者说你是你继承王位还是
对，而且也就只有人类男最后可以免于一死。
对。
基本上就是啊，对，是可以有一个特别的方式可以让他免于一死。
对，
总之就是这个起源的设定，它不但说是一个故事介绍吧，它同时也是对游戏整个流程都构成了很大很大的影响。这个我们在其他 RPG 是很少见到的。
嗯，对，
嗯，然后经过各个起源，然后各位主角就被瘟神邓肯同志带到了。带到了一个叫做
党组织，
奥斯卡的地方。
嗯
嗯，我们之前上一期的时候讲过，就是，整个人类社会不断面临着 Darkspawn 的入侵，
嗯，
对，
暗翼的入侵，嗯，每一次入侵都需要最后有一个灰位出来，然后解决掉这个大恶魔，然后入侵才能结束。而在这个《龙腾世纪起源》的故事里，第五次入侵即将开始。第五次入侵出现在费罗登的南部，也就是我们称为可卡瑞荒野的地方。
Kokari Wild，
可卡瑞 Wild， 可卡瑞 Wild 跟这个 Ferroden 之间有一个明确的界点，就是这个奥斯特加。奥斯特加要塞，奥斯特加要塞当年是台湾特人建立的。然后他以奥斯特加要塞为整个帝国的最南端，然后以之为基点。向北修筑了一条巨大的帝国大道，然后这条帝国大道贯穿整个塞达斯大陆，
确实
在 DAO DAI 各座里头我们都能看到。这是一个要塞，但是当年已经荒弃了，在自从台文特人就是失败了之后，帝国崩溃了之后，在奥斯卡要塞人们发现了，就是南方的这个暗翼开始从这个地底下跳出来准备对抗人类。于是整个王国就召集各个领主来进行一次远征。我们值得注意的是，费罗登是一个领主制国家，它不是说像我们熟悉的君主专制这样，就是国王一带兵就可以来。它需要就是顾及各个领主的想法，需要征召各个领主，比如说他的舅舅、舅父伊蒙啊，比如说我们后面会熟悉到洛根公爵，比如说我们人类主角自己的父亲，
对，
自己的父亲就是科斯兰家族，也会来到。
嗯嗯，
然后这是一个命运的交汇点。
嗯，
然后大家对奥斯特加的这个剧情有什么想法吗？
奥斯特加它的剧情是要是我们担任一个非常重要任务吧，就是在一个重要时间节点，
国王帐篷吧。
哦，是哦，对，首先是去国王帐篷，
对，完了以后你就是那个歃血为盟，就大家举行了一个加入灰位的仪式，
祭祀仪式，
对，
对，然后你要到荒野去，之前那个仪式就是要去喝那个暗翼的血嘛，
对
对，
然后但你之前你得先去荒野完成一个任务吧，好像是
去荒野去采集三份暗翼的血，
对，
然后并且拿回来就是灰位的契约，这个过程中就是他是逐渐的引入一个个重要人物，
对对对，
比如说
Alistair，
比如说 Morrigan，
对，
然后在荒野第一次看见了惊艳，第一次看见荒野女巫，
终于看到女人了。
对，奥斯卡是一个典型的这个悲剧性的逆转。
对对对，
另
外尤其你当看到那个 Kalen 凯兰皇那国王的时候，真觉得就是意气风发，就是那种他就是觉得此战一定能赢嘛，就是你也觉得就看到一个特别就是慷慨激昂，而且就有王者风范的这样一个人。
对，奥斯卡对于我来说是两个转折，第一个是梦想的破灭，知道灰卫是一个黑社会组织，你想想有哪个组织
加入了退不了，
入盟的时候先得喝这个兽人的血，暗翼的血，喝完了就死了，
可能死，
然后你退盟还把你给砍了，
对，
然后尤其那个可怜的 Sir Jory 是吧，
对，
他还有妻子有女儿，然后非常可怜，但是你不得不加入，因为你是主角，所以你没死。然后你就活过来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奥斯卡的这个重要的这个战役本身。在我看来，奥斯卡是整个起源最有史诗性的一幕。虽然说可能很多金世宅都觉得那个他的那个 战斗方式比较诡异，比方说从要塞上下来啊，然后先放狗再射箭，然后再冲锋什么的，然后也没有长矛阵，也没有盾阵，也没有骑兵，觉得比较奇怪。但是
模型都没做，
但是这一点上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它跟魔戒这个电影有一些学习的地方。魔戒里我们也是看千军万马，甘道夫白棍一挥，然后长矛阵就被踏平了，这个明显是不符合军事史实。但是奥斯卡他有一点跟魔戒是类似，他把气氛抓得很好，
对，
就是
很紧张，
雨夜然后对面的脚步火光，森林里森森点点的火光，没有剑魔，但是你却能感觉到这个压力感，然后再到之前安教的牧师给军事起伏，然后军事后退的这个惊恐的脸庞，我们都能感觉出来。然后以至于最后凯兰王挥剑一冲的时候，我们有两个情绪在脑子里，一个是说这是一场很激情的战役，我们很激动，然后尤其配上它史诗型的配乐，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知道这场战役如果没有我们的努力是绝对打不赢的，
对，
奥斯卡这个关卡有一点处理的很巧妙，就是生软规避了它一贯以来有一个很大缺陷，就是它在正面战场上的描写其实并不是特别好。生软正面战场我们都知道 ME3 守个车呀， DAI 守个投石机啊，
对，
就是这种没有什么层次感的
旁观，
确实
正面战役。但是奥斯卡它巧妙的规避掉这点，它不在正面战场，你的任务是去这个伊萨尔之塔
点亮烽火
让洛根公爵来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你的任务很重要，但是又避免了说正面战场描写的不足。于是玩家就火急火燎的去把火点亮了。
然后他其实就有点像那个当时现在那个锁妖塔一层层往上打。
对，
然后最后打了，我记得当时就巨帅，就是当时我是拿那个是坦克吧，然后直接就是最后上头一只大恶魔，就是挺大只大块头，一只大块头，对对对，
奥智
叫奥智那个大块头，有两只脚，
食人魔，
食人魔，
对，然后
一个 boss，
对，然后直接就是最后有一个就是你终结机会有动画，就是你就拿一把剑就跳到他那个胸口，然后一剑把他放倒，这样。
这是麦教授他们玩普通难度玩家的想法，我们玩
了你都已经猜出来了大哥了，
我们玩噩梦难度都是冲上去之后被他拍皮球拍死，然后第二遍再打再被拍皮球摔死，然后最后终于打了好几次之后啊终于过，然后觉得很艰难，然后我们终于扭转了这个战争的局势，
点亮了烽火，
然后洛根公爵用他那张就是很有特色的脸，
熊脸，
斜拔子脸，
对，一歪，然后还有一个细节，就是你能发现他的手下考斯林爵士，就是那个著名的大剑女，他其实是不愿意的，但是诺恩公爵就让他们撤退了，然后就把就是国王和这个邓肯就是留在了原地等死，
就大好的形势就这么，
而且奥斯卡有一个很重要的细节，就是我们能看到国王和邓肯的军队都是明显是从各个封建领主的领地招募过来的，一看装备都不统一，有男有女，然后看罗根的那个军队，他是小说里都讲是那个马瑞克留下来的马瑞克之盾，相当于禁卫
军，
一身清一色的板甲，然后非常棒的装备，但是他们就撤掉了。那一刻就是，然后紧接着就是国王的殉难和邓肯的死亡，那一刻他这个情感冲击是非常大。
对，
然后玩家基本
关键是因为你点燃了烽火，你没有对那辜负众望，但是结果你以为你会迎来英雄般的结局，但是
结果
猪队友，
对，而且不光是猪队友，他明明就当时感觉就是在算计你，
对，
然后就感觉你被背叛了，这种背叛感十分明确，尤其邓肯又是这么一个怎么说呢，
这么一个瘟神
正义凛然的
啊，让我们看起来就是有点对于这角色来说有点慈父式给第二次生命的这么一个角色。后来我们跟阿里斯坦说话里他也都能提到这些，然后这就一切就都完了。每一个从奥斯卡出来的玩家都是非常恨罗根的，即使像我这样之后对他态度改变的当年也是非常恨罗根的。然后我们大概再说一下，就是奥斯卡出来之后的一个重要的村镇吧，叫洛泽林。洛泽林其实不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章节在整个起源里，但是它彰显了就是生软的一个叙事能力。你进洛就是你从这个 奥斯卡，然后被这个弗拉米斯，就是那个法拉米斯，也就是莫瑞根
的
妈
妈，
对，然后变成一只鸟给救下来之后，这是一个听起来很传统的剧情。其实莫瑞根他妈妈弗拉米斯天生属于喜欢救主角，他救过，
对对对，
他救过马瑞克的国王，就是在小说里那个、小说里的主角，也就是凯兰王的父亲，也救过 DAO 的主角，也救过 DAR 的主角，
对
对对，
天生适合救主角，然后。就是这么一个人物，然后他派 Morrigan 来成为你的队友，这个队友我们后面会再提，队友实在是就是顺道讲是讲不完的，然后我们要单独讲一下，然后他们就是整个国家已经败退了，然后我们来到了这个奥斯卡以北的一个城市叫 Lotharin， 洛泽林城市本身并没有太大的特点，但是他的任务设计是很有特点的，就是你一进场就会被人打劫，然后大家还记得这个？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一会儿就是那个就是强盗吧，就是堵着你嘛。
对，
然后最后你是可以选择那个放过他们吗？
我最后那个打劫的剧情非常丰富，就是你可以敲诈他们，就是可以反打劫，可以放过他们，可以把他们就是处死，可以把他们交给上级，然后他们当然不干，然后也要起来跟你打。总之就是它是一个很复杂，有很多选项。但另外一点，它也体现就是这个在这个帝国大道上就有就是。只要战乱一起，然后立刻就会有这个劫匪出来，逃兵和劫匪
就道德标准已经崩塌了，
已经崩塌
了，乱世的局面已经起来了。
然后你进入 Lotharin 之后，你会发现有被他们抢劫的精灵夫妇，
对，
然后等等有诸多类似的情节构造，然后就让你感觉你当时干掉他们是正确的，但是他们本身又只是为了一口吃的，然后从这个剧情，就是这个打劫的剧情，到精灵夫妇的剧情，再到后面就是圣殿骑士把守教堂这个剧情，圣殿骑士是管当时这个教堂的嘛，他们其实应该是来清扫这个劫匪剧情，它是联系的，而且觉得你做的事情确实有价值。罗斯瑞还有一个细节，就是有一个重要的
队友吗？
有一个也不是队友吧，我其实想说的是有一个商人和这个教会的对抗。大家都记不记得，就是当时有一个商人在这儿做生意，但他是趁着物资缺乏抬高价位。但是教会就出来，教会就会出来，就有一个圣母，有一个教母就会出来阻止他。但是教母什么都没办法给你，然后商人会给你金钱，让你不要管这个事儿，让你怎么选择这个东西。首先它是有选择性的，其次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价值在于，它体现了教会并不是说像我们理解当中15世纪、16世纪的时候已经腐败了那种教会，这个教会它其实还是
在为人争取权利，
对，还是在为人。教会和圣殿，因为当地领主已经死掉或者撤退了，只有教会和圣殿在帮助平民
维持秩序。
对，这个是我觉得注意到的一个很好的细节。Lotharin 就是有很多个这样的细节构成，然后它从而形成了一个比较好的任务网。当然在 Lotharin 我们确实还遇到了两个很重要的队友，
对，
其中这两个队友都是被人落掉过的，一个是就是在笼子里的，就是被因为杀了很多人被人关起来的，库纳利人斯坦，
对，
另外一个是
莉莉安娜，对，而且跟你说，当时很傻，当时我经过那村镇的时候，莉莉安娜任务偏偏就没有做，偏偏就没有让她入我队伍，你知道吗？后来别人说，其实还有一个妹子挺好的，什么？我说有那么好吗？不是莫瑞有，他不是啊，是另外一个短头发。我说
没让入队，
我没见过。然后后来说，但那个城他已经被夷平了，
就是
对。
就是这个这个 Lotharin 有一点很有意思，就是你其实不用做任何主线，就是你直接过去都行，
对对
对，
但是它支线就渲染了一个乱世当中的众生，
对，而且之后你一旦离开这个城镇，它之后就会被那个枯潮给吞没，
就是你再
回不去
做另一个任务之后，
对，
做一条主线之后再回来，它就再也没有，包括斯坦兄贵和这个
莉莉安娜，如果你没有招对的话，他们就再也遇不到
了，
对，
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对于很多人来说，当然也是鼓励他们玩二周目的巨大
动力。对，我也就是因为这个才玩二周目，因为他们说莉莉安娜人真巨好，因为一周目之后跟莫瑞跟谈恋爱，然后跟莫瑞跟谈恋爱就觉得特别邪气，而觉得这姑娘喜怒无常，你知道吗？然后他们说莉莉安娜巨好，而且当时不是队里还有一个那个老奶奶吗？
嗯，
就是反正他会跟你说，他会就是你跟莫瑞跟谈恋爱，那个老奶奶会很反对你，他说莫瑞跟这人是什么乱七八糟不靠谱什么的，然后就跟莉莉安娜，他会觉得莉莉安娜。特别好，对，就是你不要伤害他什么的，
所以是那个教授当成恋爱游戏玩
确实
完全可以、这个、
可以真可以，
莉莉安娜确实那个性格好，
对，
配音那个声音什么
就非常温柔，
莉莉安娜配音非常软，
对对 对,
对，
软妹子，
而且那时候她很年轻，她那种少女之情怀特别好，
对对对，
其实雷
怪大叔的味出来了、
怪大叔
莉莉安娜当时可能已经有25到30岁了，
那也很年轻、
就是因为主角只有20岁，所以基本是年上控的那种。雷莉安娜有一个细节，就是如果你们当过那个平民精灵，就是城市精灵主角，你们会知道雷莉安娜救过你妈，而你妈在几年前已经死了。就雷莉安娜在那个在她当吟游诗人的时候，也就是她还没进入教会的时候，她当吟游诗还没被背叛的时候，她救过你。你想想这中间年龄差是多少岁？所以、
没有，那只是精灵出身，并不代表人类出身，他们就是年龄差呀、对不对？
人类出身应该大概就是19到20的样子。
这个姐弟恋也是可以的。
对，这什么年代了，是不是？对不对？
就是一个声音很萌，大家都管雷莉安娜叫 L 妹嘛。
对对对。
实际上
是 L 姐了，应该
是。实际上是姐。
嗯嗯
嗯。然后我们之后再具体谈一下这个人物，然后。从罗森出来之后，就是整个游戏的剧情就变成了一种自由性比较高的分散度的，
就大地图是吧？
对，大地图，然后你可以去各个地方要援兵，辉位有这个权利嘛，在枯潮的时候去各个种族、各个城市的地方要援兵，其中包括法环呀、野精灵啊、矮人呀等等。如果就是我们这儿把剧情都说了，那大家也没什么可玩的。
对，那基本上就有点像就是那个质量效应嘛。质量效应就是你四处找援兵，最后来一场大决战。
对 ，M13 就是这样子嘛。你还可以看见你的这个援兵数量。
对
对
啊、但是就是
势力值。
Dragon Age 我们那个之前也谈了，有各种各样的那个种族，有各种各样的组织，有各种各样的政治势力。所以你在每一个任务找援兵的过程当中，你都会发现他们不同的那个内部的矛盾，
一些故事
啊。一些故事，所以就会把整个的世界观慢慢开始。
对，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你作为一个你比如说你是选法师，你天生就出生在那个法师塔里边，
对，
那你可能就不了解你第一周目你不会了解其他种族的故事，但他就可以通过后面那些你去了解。而如果你以前经历过法环，你再重新回到法环，又会加强你对法环这样一个认识。
对，
所以他也这也是一个比较好的结构。
而且你回到法环，人都认识你，然后你在这儿还会有特殊的剧情。
对对对，
我对这个部分就是中间这个最大。的部分剧情印象最深的还是矮人的剧情
啊、哦，对对对，
奥兹玛
啊，奥兹玛
吧，
奥兹玛，
不是维兹玛，我想起那个猎魔人了，
奥兹玛，
奥兹玛，他的这个一进那个矮人的那个城市，
风格就很明确，
对，就能感觉到他这从岩浆啊，还有他正中间这个，正中间这个斗技场，
有棱有角，
对，就是直线。
对，扁平化设计，
对
对
对对对，
美学风格就非常好。然后它的剧情就是非常无间道，整个一边是我们刚才已经提过的那个陷害了你、杀了你哥的贝伦王，这个人十分的就是阴险狡诈，但是又非常有权力欲，但是他又很适合做一个独裁君主，很适合做一个国王。另外一方面是 Harrowmont， 就相当于代表一个旧贵族的势力，他是一个很好的老好人，但是他代表
是他可能无法拯救矮人。
对，然后这时候你就会面临一个类似于罗马帝国末期的困境，就是你是维持旧的共和制和等级呢，还是说去这个
革新
成扶一个你并不喜欢的人去做皇帝？这个，而且他在这个叙述这个故事中间，他来回来去两边讲了很多东西，分别向你介绍两边的理由，两边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你有 N 次机会来回跳反，最后的结局，你就可以，
对不起，我是警察。
总之就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结局，是两边都不会让人尽如人意，但是最后你要做艰难的选择。
而且我们提前说一下，就是这个奥兹玛的结局，其实某种地方倒是真是就是有一些地方是出人意料的。我们表面上看起来 比如说哈尔蒙的是个老好人，他做事应该是好的吧，结果最后我们在打到龙之起源的结局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实国家陷入了混乱。
对，
而贝伦是反过来的，反而国家进行扩张，然后收复了一些失地。但是后来人们又分析，他真正朝这个 Deep Road 的收复失地就是好事吗？也未必，
他可能惊醒了更古老的邪恶的东西，
而且他的人口已经不足以就是扩张成这么大的一个帝国，这就是见仁见智的问题。
对，
然后还有这个矮人剧情有一个我们印象至深的 boss，
对对对，
不知道
你妈是那个 mother， 那个很重口，然后那很难打。
对 ，Blood Mother。
对 ，Blood Mother。
确实太恶心了。对，
就是
年度最恶心 BOSS。
对，就是你那个原设图，你可以网上找来看。
就绝对巨性感，绝对
可
以对着撸，可以对着撸，
一百多个乳房吧。
真的是要把怪物都当成恋爱对象是吗？
没有，
那一段剧情设计的其实非常不错。最大原 Blood Mother 就是他是生暗翼的嘛，暗翼是把一个女性抓来之后折磨之后，
对，
他就变成了 Blood Mother。
对。
他喝各种污秽之物，
对，
然后他这个这关是一个矮人的 Bro Mother， 然后你的视角是，你就是看一个已经被污秽的女人，她还不是 Bro Mother， 然后她在背后去背一首诗，然后你每走到一个地方就很阴森的，她这首诗就会往前再背一段，然后就是慢慢的最后就引出来这么一个怪物，她那首诗讲的就是一个女人成为这个怪物的过程，
对，
那个整个的感觉非常惊悚，非常痛苦，然后。非常有感觉，
关键这个怪物冲击力太大了，所以你想这个女人经受了多少折磨，
确实。
然后其他的，我们其实后来发现，就是这个它每一个主题、每一个章节都会有一个主题，比如说精灵是关于复仇与宽恕，
对，
然后比如说这个，赤牙是会让我们揭示一个。某个队友的重要身份
，Red Cliff，
对 ，Red Cliff 是会让我们揭示
红颜，
对，
赤壁，
包括对赤壁，其实之前有人翻译成赤壁，而且赤壁有一个剧情也会跟那个Fade有关系，就那个孩子被。还就是你之前上期节目提到过，
对对对对，
一个孩子他如果有了血魔法的能力，
对对对，
他如果被所谓的这个
恶魔
附身
了，
对，就是他是所谓有点像
恶灵附身，
对，恶灵附身就是给他叫魂的那个感觉，
对对对，
然后最后你要决定怎么办，是把这个孩子杀了还是怎么样，都是非常艰难的选择。
那第一次玩是超艰难的，因为第一次玩你的决定是死孩子还是死妈，
对，
就是这两个决定，
但其实可以两全，有的方法是可以两全，我第一次就玩出来我记得，
因为你第一次就去了法师塔嘛，
对，
然后第一次玩就是如果你第一次去的是赤牙没去过法师塔，那第一次玩家都是很纠结，就不知道选哪个，然后选完了之后回去
都觉得自己错了，
阿里赛都会跟你决裂，因为他这个无论是孩子还是母亲，都是跟他就是从小就有挺好的关系，然后，但是这个方法又有解，就是你去法师塔，你去先做另一个主线，哎，你就可以把这个法师塔的人请过来解决这个问题。
对，
谈起影界，我们不能不说法师塔的那一段影界之旅。法师塔影界之旅是两个在游戏性上，它可以就是使玩家完全凌驾于所有队友之上，因为进去之后可以获得各种属性。但是在这个情节上是很有意思。你在这个影界里可以看到各个队友的梦境，看到他们在想什么。
对，
比如说雷利安娜她在思考，就是她在想，就是在这个什么时候能恢复教会的这个荣光啊？她在教堂，比如这类
的，是个虔诚的信徒，
对，
能看到队友心里的本质。
对，我觉得一代就是 Origin 的这 Fade 的处理和这个表现是所有的里面最好的，
是
比三代。Inquisition 你们这个
还要好一些，
对
对 对, 对，
三代更像是去那个打任务，
对
对
对，
不是，而没有更丰富的这个人物的表达，
对对，
他图像上倒是三代倒是有非常牛逼的一种表达，
但我偏偏还就行，
就是喜欢一代
那
种
感觉，
是吧？
特别飘渺那种感觉，
对，
就是你真正能感觉到影界中一切都是在动的，
对对对，
然后
就是三的太实了那个影界，
而且你能看到人的欲望就在里面。
但我个
人
其实，但我个人而言，其实我个人审美来说，我不太喜欢这种意识流的写法，就是把那些你梦境中的东西。在游戏里面做出来，然后把让就是老滚五里头也有这样一个，就是你可以到梦中，对，梦中自己可以变得巨大之类的那种，就是我个人不太喜欢把它做成一个独立的关卡的那种做法。对，当然这个费的因为在龙神世纪中间比较重要嘛，所以你能进去也是很重要的。对
对， 我们提到就是从费的里头能看到各个队友的这个想法和他的心态、
嗯、
那我们现在可以聊一聊队友了、
啊、
终于可以聊聊队友了、嗯、龙腾世纪最重要的部分、嗯、我们说群像塑造嘛、嗯、
对队友就是莉莉安娜，莉莉安娜和莉莉安娜、嗯、
对
莉莉安娜是我是非常喜欢莉莉安娜这个角色，
因为莉莉安娜算是一个人见人爱的角色，
对对对，
是
不过我是见过很有一些人不喜欢的，就是女生
觉得他绿茶婊是吗？
不同的玩家会有不同的那个理解，对，
对
会觉得他绿茶婊，就觉得他自己觉得像这个像圣女
啊、
哦、
圣母，
对
圣母，
对、啊、圣母情怀太重。
女孩永远讨厌男人都喜欢，
因为雷莉安娜是其实就是起源里，
但是你说过男人，你作为男人，你也很讨厌那些很受女人喜欢的男人，对不对？
嗯，还行吧。
王思聪，嗯。
就是雷莉安娜她作为就是一个重要角色，她跟别的起源的所有角色一样，她都是有一个强烈的性格发展的。
嗯，
嗯，最重要就是雷莉安娜和阿莉斯泰，我们可能会提到阿莉斯泰，就是她会有一个强化不强化过程。
嗯，
就是她是回到过去的生活还是保持在现在。
嗯，
雷莉安娜不是一个纯粹的就是看起来很萌，然后实际上也很萌，然后心里也很萌、
嗯、
萌到底的妹子。
都说一个软妹子切开里面都是黑的。
对，她是一个具有强
切开切过几个
腹就是说腹黑了，就是说人家腹黑，别想歪啊。
具有强烈的两面性的一个角色。
嗯嗯、
她在这个来到菲尔奥顿之前、
嗯、
她是一个奥莱的吟游诗人。
对，
奥莱吟游诗人可不是说我们看 D&D 里那样。
当当
嗯，
她就是 D&D 里那样，就是四处唱歌、唱歌，或者说有一些、战斗的这种诗人、
嗯、
他的特点就是他是一个政治游戏里的一个重要角色。 对、
嗯、
DAI 里也有提到，就是那个你如果和那个外交官对话的话，他会提到其实他最早也在、
嗯、
那个由 Valvorio 当过吟游诗人、
嗯、
他就是在当吟游诗人的时候认识雷莉安娜的。
嗯，
对
啊，非常有意思。
嗯，
而且都是有些是吟游诗人是贵族去当的，并不是平民去当。
然后这个吟游诗人属于样样都行，就是属于歌唱的好，架打的好，
嗯，
然后床上功夫也很好，
这不能播，
属于这种类型的，嗯，然后，就是他是有这么一个背景，但是他是被人背叛了，他被他最亲爱的师傅，
嗯，
就是 Marjolaine 给背叛掉，然后控告他是。就是通敌叛国，
嗯，
然后后来被抓到了这个Ferroden 的这个监狱里头。这个故事在这个他的 DLC 雷莉安娜之歌里头有很详细的论述。
嗯，
嗯，然后接受了非人的折磨，他后面具体怎么折磨我们也是不知道的。
嗯，
之后他被这个之后他逃出来之后就来到洛泽林，
嗯，
然后获得了当地的这个受到了当地的这个Dothera教母的这个救济。
嗯，
这个 Dothera教母就是后来的教皇，就是后来的 Divine，Justinia 第五世。
所以这个伏笔铺得很早。
对，
嗯，
到了第三代里面，实际上那个一开始，
嗯，
那个教母等于就是
去世了，
对，就跟恶魔牺牲了嘛。
对，
对
对，
然后莉莉安娜就是说，所以跟他陪伴了很久。
对，
嗯，
包括后来你跟莉莉安娜对话，也会体现他跟教母的深厚的情感。
对，
所以在 DAO 里头，我们就已经看到莉莉安娜就是很纠结的两面性，一面是他要作为一个间谍，有时候心狠手辣，有时候不择手段，
嗯；
另外一方面是他是真正的信徒，因为他觉得就是上帝，就是主拯救了他，
嗯，
就是 Maker 拯救了他。
嗯，
然后他会跟你第一次见到雷莉安娜，很多人都觉得他很神棍呢，因为上帝跟你说我在一个花园里头，
嗯，
然后突然看见什么玫瑰枯萎什么的，
嗯，
然后我就突然就感觉到了上主的召唤，
嗯，
那种感觉。但是后来发现他可能是真信的，
嗯，
然后我们在起源里就决定他是继续当一个信徒，还是说回去回到以前那种吟游诗人式的生活。
嗯，
后来我们发现在 DAI 里他二者合一了，在某种程度上。
嗯，
对，
然后其他的角色各位还有什么喜欢的？
爱丽丝
就是我
说一说，
爱丽丝肯定得说，
必须得说。
嗯
嗯，艾丽丝
我觉得这样吧，就是你介绍艾丽丝，因为艾丽丝她后来不是也是加入了 Warden 吗？
对
对对，
她加入 Warden 就是因为我觉得刚才 Warden 咱们
嗯
把这个 Warden 这个组织形容的还不够全面。
对，
因为我觉得他包括他们最后的这个归宿之类的，
嗯，
稍微介绍一下。对，
阿里斯泰尔这个角色，大家第一面见着他都觉得极其不靠谱，嗯、就是
满嘴油腔滑调、
插科打诨，
嗯，
而且还都是各种冷笑话，有一种非常诡异的，
只有你觉得好笑吧？嗯、
对，非常诡异的感觉，
嗯，
就是一个很不正经的一个人。
对，但我特喜欢他那种
对
傻呵呵
的。可惜是直男是吗？
对。
然后他在这个全队基本是一个。总兽的地位，就是被各种人调戏，被 Borrigan 调戏，被那个老奶奶调戏，被温妮调戏，被那个 Zafron 被那个精灵刺客调戏。
那个精灵刺客倒不是一个直男
啊，是啊是，
对，可推导
就调戏他一个角色。后来我们在赤牙，我们发现他有一个完全不同的这么一个
过去是吗？
过去，他是这个马瑞克王的私生子。
也就是 Kaelin 国王的就是一个同父异母的弟弟吧。
对，
同父异母的弟弟。其实阿丽斯特的梗铺的很远很远，我们在后面的续作还会知道他妈妈是谁，然后他妈妈有多重要，和他爸爸有多重要。但是
到底也是一个富二代官二代。
对对，但是他首先是作为一个屌丝的情况出现。
对，
然后阿丽斯特这个角色纠结就纠结在哪，纠结在他不想当国王。
嗯，他就想当个屌丝。
对，然后你就是可以加强他的性格。
嗯，
然后让他去成为担起责任，成为一个国王，或者让他继续就是这么逍遥下去。
对，
其实某种程度上继续逍遥下去，到更符合他的性格。
对对对，
确实。
我其实对于阿丽斯坦或者我们本人来说 ，Grey Warden 其实并不是说一个很好的职业。
对，
嗯，
无奈之下
基本上就 Grey Warden 就算是那个什么伤敌1000自损800那种。
对，
就是我们看类似的设定，就是他为了。《龙世纪起源》没有那个没有善恶值嘛，所以说你严格意义上你的观点是中立的。
对，
他但是这种中立是有代价的，就是你是一个，你虽然说你能号令各种人，但是你想干掉大恶魔，你必须得喝掉很暗意的，
副作用很大。
对，
暗意的
血。而且 Grey Warden 本身因为掌握了很强大的力量，他如果那个受到恶魔的这个堕落的召唤。或者他自己的这个使命发生变化，他有可能成为一个不受掌控的力量。
而且 Grey Warden 有历史上是很黑的，
对，
就是大家玩过军事风那个 DLC 的话，会知道 Grey Warden 历史上有干政传统，就是也他严格意义上 Grey Warden 是不能干政的，
对，
但是他会借助他这个国家的势力，就是他这个组织的势力，
因为他是独立的军事力量，
对，来去。干涉政治，所以在这个费罗登独立之前有300年，大概就是 Grey Warden 都没有进过费罗登，因为他之前在费罗登搞过篡位，所以 Grey Warden 这是他这个政治上的灰色性，另外一个就是他结局的代价性，我们最后打到最终关的时候，会有一个 Warden 的前辈。然后他最后死了，然后他会告诉你，就是你的这个
归宿
就是跟大恶魔同归于尽。
对，
然后这个理论上就是这个想法就是很微创，因为你最后结局无论怎么样，无论你做过多少英雄事迹，
对，
你都只有这一个结局。其实即使你跟大恶魔同归于尽，过40年你也会就是疯掉，因为你。然后只能说跑到这个 Deep Road 里
拼命召唤，
就自生自灭。
对，
这个其实跟那个哈利波特也很像。就哈利波特其实他之所以有能量是也是因为他那个有了一部分这个伏地魔的力量，他也是个魂器，所以他头上有个疤。他最后要跟伏地魔决一死战的话，他自己也得死一次。
对，
其实这些设定是有点像的。
但是他反正是不同的，就是他无论如何最后都会疯掉，并且死去。
对。
还是只有
必须要去 Deep Road， 对吗？
对，因为他会怕残害世间生灵，
对，因为
只有自我放逐，
其实就流放了。
对，就去跟地底的怪物们，
对，要么就是在那个跟怪物战争
死
掉，要么就是在里面疯掉，变成一只怪物。
对，大家要是看《黑暗之患》那部小说，里面有很多讲这个 calling 的这个事儿，因为那就叫 calling 嘛。
对，他们会听到一些那个
对
召唤的，
这就是暗翼平时听到这个大恶魔的召唤。就是
其实 DAI 里面也有提到，
对，
灰卫还是会不时的听到这些召唤，
而且很重要。DAI 里面 ，DAI 里面它是一个很大的伏笔。
对，他们会要脑中听到安利这样。
我觉得就是很悲哀的一个职业，
确实，
对，就是他们有 他们有这个就是牺牲的这个精神，
对，就是牺牲，
但是、嗯、对，但是同时他们的牺牲本身又不见得就能换回最好的结果。
嗯，
不仅他们自己是悲剧，他们也可能再给这个世界带来第二重的伤害。
对，但是没有他们却阻止不了 Dark Spawn。
对
对，这就像核武器一样。
对，
嗯，但我觉得他们的就是结局太悲惨了，就是他们也被污染成为一个那个。
但是 BAO 会给你一个有可能你不需要牺牲自己的、嗯、
对
对，确实有跟
Morrigan
对对对
举行仪式，
对对，但这个只能是你是人类男才可以，
不精灵男也可以，
精灵男也可以吗？
矮人男也可以好像，
不是吧？矮人男，我
说到其实我最喜欢的队友是 Morrigan、
嗯、
因为
啊对
其实是很有意思的，就是你看上去他是荒野女巫，他、
嗯、
是就跟他跟哪个种族哪一个地方来的人都不像，
都瞧不起。
对，他有点像就是天外来客那种，
体制外。
对对，就是一个怎么说呢，自由职业，然后又不遵守各种规矩，他的打扮也很独特，我们也能在游戏封面上看见他的形象。
就如果按照那个，他应该绝对算是混乱邪恶吧。
哎，我觉得就是对，
他还真不算，就是他心里其实并不坏。
对，我
说混乱善良。
所以我觉得他跟雷雷安娜完全是反的，雷雷安娜是看起来清纯，其实你会了解。他很多很多什么的，对吧？
雷莉安娜
切开以后的事儿，然后莫里根呢，实际上
看上去很叛逆，
很邪，
对，但实际上
心里其实很纯，
其实是个僧女，
真的是。
莫里根的情感发展很有层次感，
对，
就是你在。大概好感度30的时候你就可以推倒他，
嗯，
但是你到好感度90的时候，他会发现就是他会开始认真思考你们这段感情，
对，
然后最后再做出一个不同的举动，
对，
然后他无论如何他最后都会离你而去，
嗯，
但是他可能会救你一命，
对，
留下一个戒指，
嗯，对，然后那个起源结尾的那一幕 Morrigan 那一幕还是很伤心的，就是看幻灯片里头，
嗯，对，
他还会一直想着你，到 DAI 里头也可以得到证实，这一点
好在就是 DAI 他又回归了，
对，
而且在主线剧情里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是，
但我特别不喜欢那个对一代主角称呼 Hero of Faradon，
总觉得怪怪的，因为没办法，因为
都是我，就是我，操，
不是因为你名字每个玩家起名字不一样，所以他肯定得给你个魂
名，
是吗？
对，二代就好办了。
然后其实这个也反映说 DAO 的那个系统做的也会跟之前 BioWare 的不太一样。
对，
BioWare 之前的，比如说最经典的，我们刚才说到善恶值，但在那个 DAO 把善恶值给取消了，只有和队友的好感度。其实你想想也是，我们刚才说了这么多的任务，这么多的选择，
嗯，
其实没有绝对的善恶之分。
对。
非常困难，所以他其实是把这个道德选择做得更细腻更复杂了，
嗯
啊，
我们其实一说起善恶选择，我脑海里第一个人物就是洛根，
对，
洛根和 Lance Meeting 就是领主大会的剧情，
嗯，
这是 DAA 里面比较重要的一个，就是等于模拟中世纪型的这种剧情，他会要求你收集各种证据，然后来扳倒你的政敌，
嗯，
大概是这个样子。而且 Logan 这个人物真的是相当复杂，
对，
他争议是非常非常大的，
嗯，确实
我们在从奥斯特家出来，大家都会非常非常非常恨他，
嗯，
因为这个，因为他出卖了一切嘛，出卖了你的一切，出卖了 Grey Warden， 出卖了国王，
嗯，
但是后来就是在整个剧情的发展当中，我们会又会感觉到，就是他其实他是爱国的，
并不那么简单，
你多少又会理解他，他这么做是有理由的，如果你是他，你可能也会这么做，
嗯，一个是在那个奥斯卡 DLC 里，
嗯，
然后他会有一个老仆人，然后那个 DLC 主要讲的是重返奥斯卡去拿那个凯兰那身黄金甲，
对，
但是那个老仆人会向你透露，其实即使洛根驰援了，这场仗也未必能胜，
对，
洛根的错误仅仅是在于他高估了自己的影响力，
嗯，
其实洛根他本来他的初衷是什么，他就认为如果要是太倚重 Grey Warden 那会造成什么结果，
嗯，
Grey Warden 再次擅政，
嗯，
就像当年一样，
嗯，
而且尤其是如果从奥莱的 Grey Warden 放过来，那又是100年前奥莱又入侵过费罗顿，
嗯，
我们在兼顾安逸的时候，我们绝对不能
丧权辱国，
对，绝对不能忽视这方面威胁，但事实上就是事实证明 Blight 是一个真正的最主要的威胁，他忽视了这个威胁，
嗯，
同时看高了自己对这个诸侯的影响力，他毕竟是一个平民，
嗯，
他是这个 Maric 王的好朋友和最好的助手嘛，
对，他其实就是国舅嘛，他就是国舅，嗯，
他把他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凯兰国王， 然后他把他这一生其实都献给了这个、
嗯、
这个费罗登的事业。
对，
其实他们有的人说就是那个罗根一开始就是想篡位，其实我觉得未必然，因为罗根在这个 Marek 死之后，就是离开之后啊，他未必是死了，离开之后好多年就属于少主执政。
嗯，
他其实一直是有机会的、
嗯、
但是他从来没有做这件事。虽然说奥斯卡可能说在看起来嫌疑上很像，但是我觉得最大可能是他发现了这个凯兰王和这个塞琳女皇，也就是奥莱的女皇的书信关系、
嗯、
然后他们之间可能有点奸情、
嗯、
认为这个凯兰王可能会休掉自己的女儿、
嗯、
然后去娶这个奥莱的奥莱的女皇。
嗯，
他自己说原话就很脏了。
嗯，
但是这个我们是可以理解他在做什么、
嗯嗯、
但是毕竟他是一个平民出身，他没法召集整个这个费罗登的势力、
嗯、
于是就展开了内战。
嗯，
然后更重要的是他自己不是个 Grey Warden、
嗯、
他把 Grey Warden 都解决完了、
嗯、
那谁去杀二世帝们？
对、
嗯、
他也许洛根是不知道这件事儿的、
嗯、
洛根不知道 Grey Warden 的重要性。
嗯，
但是我们可以理解他这么做，但是他这么做绝对是导致他失败的一个很重大的原因。
确实，
所以在就是怎么处理洛根、
嗯、
包括他女儿 Anora、
嗯、
Anora 很多人都是骂他是、
嗯、
那个骂他
心机婊是吧？
对、
嗯、
但其实 Anora 做的一切事情都是符合政治的规则的，而且都是很对的。说老实话、
嗯、
他是不赞同他父亲的，他认为他父亲太极端了。
嗯，
但是其实让他来去做一个女王应该是很不错，但是很多玩家觉得他曾经在这个豪尔的这个就是曾经在我们救他的时候背叛过我们、嗯、
对，
所以就
对对对，当时我记得就我们救他的时候，
对，
是其实直接那个他说赶紧救我，然后结果我们碰到那个背大剑的那姑
娘考林斯，
对，考林斯，对，然后他直接说他们想把我带走，赶紧阻止他们。哇操、当时我们记得就我的，
但是那个安诺尔严格意义上还是有后招的、
嗯、
他走了之后他会回到伊门的府邸，然后再去寻求这个去寻求解救。他会先把他当然是把他的利益置于第一位，但是他也是会想到接下来后招去怎么做。就所以他是一个很合格的政治家。
确实，
就是这两个人的问题上，就是DAO 最大的结局不就是谁当国王谁当？
对，所以因为这个，所以你把 Aurora 给娶了是吗？
啊，是，没杀洛根。当然，其实严格意义上还是应该杀掉洛根。
对，我是杀了的，
因为他的、
嗯、
他，你可以理解他，但你不能宽恕他。
对，
对，
因为太严重了。
所以我觉得那个 DAO 的这个游戏，就是会让你觉得真正有在那个玩小说、改变历史，然后操纵这个历史走向的这个作用。
对、
嗯、
就是有点权力的游戏的感觉，
特别过瘾。
对、
嗯、
他们后面就是这些人还会对后面的剧情产生那么多影响。
对，
然后这点我们是非常可以敬佩的。
嗯，
在当然 DAO 里头也不是说每一个角色都是能做到这种两面性多面性，像那个浩就是一个完全的反派，就是屠了主角一家啊这种。
嗯，对，长得也很刻薄。
对，长得也很刻薄。他就会并不在于说你每一个角色都要做到绝对的有深度，而在于就是各种角色恰到好处。
而且整体给你一个体验，就是你说的就是群像的感觉，就感觉是一个面对乱世，然后内乱又不断，
不仅是你一个人。
对，然后每个人的选择你可以看到他的选择可能是错的可能是对的。
对、
你经历这一切。所以我觉得我们也可以聊聊那个 DAO 的系统吧。
对，
DAO 的系统的话，首先就是肯定是博德之门的影子非常强，尤其是 PC 版，
对，
多了一个那个俯视视角，对、
嗯，
就是可以操纵那个队友的策略，去做更好的配置，但是在主机上就比较差。
对，主机没有这个视角。
对，而且主机的话，就是那个友军火力那个默认是关掉的。就 Friendly Fire，
对，
就
可能会上
到乐趣暴
减。对对，所以就是这样子的话，就是说。包括画面当时的那个差距也比较大，
嗯
啊，所以实际上在主机版来说体验不是最好的，最好的是 PC 版。
而且 PC 版当时我觉得有个系统，就是它那个你可以输入那命令符，就是你可以让就是选择，比如说当队友就是生命值少于50%的时候，然后这是第一句，然后后面一句就是 对他使用那个某个就是回血的魔法。
对对，就是、策略。
他当时是程序员思路的那个。
对对对，你要用那种思路，然后之后你就可以少，就是用自己操控，你就可以多点自由。
这个在 DAR 里头发展的是比较明显的。
对对
对，
审判被劣化了这个系统。
对对
对，
但 DAR
也有一些。
就是被劣化，
对，做的比较简单了，
简单了。对，但 DNA 那个真的就是说，你有一些甚至就是你可能在论坛上可以看一些，就他教你怎么设定，
对，
他有一些什么优先值之类的。
编辑 AI，
而且 DAO 有一个设定特别棒，就是它跨职业联机，还有这种联机组合
联锁，对 combo，
像我们大家最熟悉的世纪风暴，
对，
都用过吧？就是把这个暴风雪跟雷暴放到一起，然后一刮就形成一个超大的风暴，然后伤害非常非常高，
这个叠加效果三代里面都有，一直有。
对，这是一个系列特色。比如说一个最简单的，把人冰冻起来，一个石拳
敲碎
就打碎，然后给这个游戏提供可玩性，提供了更多深度吧，
一种技能上的搭配，对不
对？
对，
而且也更符合那个真实的可能会出现的情况。
对对对。
而且
这种的话，会让每个就是
对
就职业的搭配会有价值。你不会说啊，我就一个坦克带三个法师之类的，
对，
就你可能会想多带一些职业，因为这样就是可能效率更高。
而且 DAO 虽然说它就是脱胎自博德，但是它还是做了一些改动，比如说引入了什么仇恨值啊，
对，
然后这铁三角这系列，它比较适合相对来说轻度一些的玩家。
对。而且它其实整个职业系统因为也经过了改变，就更借鉴了许多许多网游的做法。就基本上那个战士型角色、法师型角色、盗贼就非常明确他们的职业定位，各自应该扮演的这个作用。
确实，
不过我们还是能看到大量的乐趣型职业，就是传统 RPG 里头一些没必要加的东西。
对对对对对，
加了也觉得没什么用，
但是就是会好玩
很多。对，就是很好玩。比如说，
你说
变形师，
哦，
对，那是一个
shift，
那个算是那个就是一个职业下面的子分类，
对，那是一个专精。
对对对对对，
就是我记得可以变成那个什么熊还是什么的吧，
熊啊，狼
啊，
蜘蛛，还有蜂群，
其实不太管用，
基本没什么人用。DAO 的平衡性是很
差，但是你想，这个是 DND 里面的经典，这德鲁伊啊，
对
吧？
对，
当然德鲁伊是驯化，就是说那个召唤这些野兽来为我所用。然后这个 shift 是他自己去变形，但其实都有那个跟野生动物这个交流的这个形态的。
对，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职业，就是很亮点职业，就是奥法战士。大家记得
奥法战士，
对，奥法战士好像是要通过特别方式去解锁。
对，精灵遗迹底下流传下来的东西。
对，你开始得，不过先得做一个布甲，做一段时间，你之后就可以穿板甲了。
是，然后还有就是再就是血法师嘛，大家都知道血法师确实做到了这个职业也很强，设定也很强。
对，
他这个 DA 里头把设定跟角色联系的非常紧密，尤其是法师这个职业，你会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剧情。比方说你想获得血法师这个职业，你不是不能管队友需要，你要在 Redcliffe 就是赤崖有一段单独的影界里的
剧情，
然后最后你就能获得一个真正很强力的这个职业，然后同时也有很大代价。
我
平时打结果平时打架没事牺牲自己队友什么的，实在是有点
太缺德了。
对，
这是邪恶的魔法呀。
总的来说吧， DAO 这款游戏，我们还是再谈一下这个 DAO 的结局吧。它的扩展性是很强很强的。我们大概都在长达六十个小时，甚至80个小时的游戏时间之后，我们能从就是 DAO 的各个的小的细节，然后最后扩展成一个统一的结局。虽然说我们最终的归宿都是打败大恶魔，
对，
然后获得胜利，但是这个世界会被永远的改变了，就是矮人那儿不一样了，精灵的地位不一样了，然后整个费罗登的国际政治都不一样了。
对，
然后你会感觉到你对龙腾世纪就是这个世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然后这些影响也会在续作里头得到很充分的展现。
对，包括那个队友的命运。
对友的命运，所谓群像塑造，就是跟 ME 的差异，就是 ME 的队友最终还是会在你身边的，直到邪佛死为止。
对，
虽然说他可能会在第二代离开，会有一些别的做法，但是
你总会再遇见他们。
但是 DAO 的队友将来是世界的主宰。就是也许说你在玩游戏的时候，你不会觉得他们可能就是就不像说那个那边都是高帅富，就是这个 MSI5，他都不是这种重要的角色。一开始看起来，但是你会亲眼见证一个个伟人成长的过程。
没错，
对，
也许就是将来在看后来的小说，或者看玩DAI 的时候，他这一段 DAO 的旅程会成为这些英雄将来一个共同的回忆。然后 当那时候你用另外一个主角的视角去审视这件事儿的时候，
嗯，
你会有一种别样的感受，
别样的感受，
嗯，
对，尤其是在 DAI 的时候，
对，
你看这些
莉莉安娜，比如，
对，
你就觉得她成熟很多了，
对，
嗯，
对，
可惜不能推倒，
而且你还有机会看见 Alistair，
只关心这个，
对，
嗯，
大量的变化，大量的，你后来会发现，哦，Zaffron 成了这个暗，Zaffron 我们没有怎么提，大家其实玩起来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角色，精灵刺客，
嗯。
成为暗压这个刺杀组织的头目，
对，
老大，
嗯，
刺客大师，
嗯，
然后雷莉安娜成为了教皇的左右手，
对，
嗯，然后你就会惊异于这个世界真正的在变化，
而且变得非常快，
嗯，
对，而且你的情感点就是随着这些队友在
对，而且就尤其是比如说你牺牲自己的话，这些你这些队友会作为你一个就传奇的延续，因为他们当时见证你这样一个传奇，而他们自己慢慢也就变成了一个传奇，
没错，
嗯，
对，
所以说我们后来在 DAI 或者说后来见到这就是在提到 Warden 的时候，
嗯，
他不像第二的主角霍克，他是一个具体的人物，
嗯，
对，
Warden 就是一个传说，
对，他是一个精神的一种象征，
你可以
一个名字，
你可以说没有 Warden 也许阿里斯泰能拯救这个世界吗？从故事上来说可能是可以的，
对，
因为阿里斯泰也是具有很强的主角范儿，
嗯，
当然从那个黑暗编年史那个 DLC 来看是不能的，
嗯，
因为你可以扮演暗翼推倒只有阿里斯泰的世界，
嗯，
但是Warden 的价值在哪？ Warden 的价值它就是一个延续，以后在 DAI 里头你会看到人们因为 Warden 是一个野精灵会对你是个野精灵的看法会产生改变，
对，
人们因为 Warden 在这个赤崖做过的事儿，然后会保持希望，
嗯，
这些东西都留存在一个一个的文献里，队友的话里，以及雕像里，
以及游吟诗人的歌里，
对，
嗯，对，
我后来想为什么说Warden 不能被继承，因为 Warden 的变量太多了，
嗯，
每一个玩家带入的角色都是完全不同的，
对
对，
嗯，
这也就意味着他所有作品都不可能就是有，
而且
就是要有用新的角色，
对，而且 DA 来说的话实际上他的选择也非常丰富，他有这么多的团体，
嗯，
其实就像三代 Inquisitor 其实就重新引入了一个组织，
嗯，
啊，那么之前呢这个那个如果还是 Grey Warden 的话，那么 Grey Warden 没有机会去让我们认识到他可能有阴暗的那一面啊，
对，
实际上他在三代的话我们会对他的认识又发生改变，
嗯，
啊，我们一代的时候可能会觉得作为 Grey Warden 多少是自豪的，
对， 对
我毕竟拯救了这个世界，打败了 RCD 嘛。
当时第三代那个预告片不是有一段就是他们攻击那个 Grey Warden 据点，但是我觉得很奇怪，他疯了吗？这个
Grey Warden 就是不是一个高大全的组织，
对，
他有他的 dark side，
所以这才是 Dragon Age 唯一不变的，就是不是说去继承角色，而是说这个乱世就是让你的价值观一直在不断的变化。
对，但是它又是有一个恒定的东西。
对，
又是有你就是还是扮演的是你自己，你还是会有自己的想法，你会赞同他不赞同他，
嗯，
但是最终他就在这儿。
对
，Warden 就是我希望就是很多很多玩家都是玩三代玩下来，可能都对 Warden 具有感情，但是。
嗯，
我希望大家还是不要说太留念这个角色。
对，因为其实我们每一代我们的命运都不一样，
对，
并不只属于某个势力，对，我们都属于世界不同，都是三代主角都出现在世界不同的角落，有各自不同生命的轨迹，
对，
没错，
嗯，
有时候隔一层沙看会更美，
对，
你从民谣里，你从队友的话里听到 Warden，
嗯，
也许会比你看到 Warden 更美，因为你看到的 Warden 可能不是你想扮演那个 Warden，
嗯，
这个东西很难很难还原，
嗯，
所以如果玩过三代再回去回味一代又很有意思，
嗯，
我觉得就是推荐啊，就是大家有时间或者是新没有玩过这游戏的朋友们可以从一代开始，
对，然后你可以记得把那个 EA Origin 的那个账号注册一下，然后这样子你可以把你的存档继承到 Dragon Keep，
Dragon Keep，
Dragon，
对，
Dragon，
不论什么平台你都可以把你的这个世界观
导
因为你所改变了的世界观导入到你的 DI，
当然必须是正版，
对然后
大家购买正版嘛，
嗯，
前一阵子 DAO 还送过也，
是吧，对对对对，确实对，然后还有呢，就是这个，咱们现在在放人音乐，其实就是我觉得，其实我们三位当时四位，大家都印象特别深刻，就是 就是当时在预告片，对，预告片
雪在飞啊，龙在喷啊，
对对对，然后
那个 CG 预告片，圣辉预告片，
对对对，就
是上的那个，
对，就是那个大家其实虽然就是其实那个，
对，因为其实很震惊嘛，
嗯、
就是一个奇幻设定的游戏居然用摇滚乐做纪录片，然后非常热血，哇，就觉得这是一个新的世界，
对对，
然后 Bioware 果然没有让我们失望，
对对对，然后他歌词里不停重复 This is Brave World， 对不
对
？Brave New World，
很热血啊，
非常热血，就非常棒，然后就是，他当时那个 CG 就里面当因为 DAO 其实他画面从今天标准还是从那时候标准其实都还就一般，甚至都不行。但是我当时我们玩很多这个游戏都是靠这个 CG 去脑补的很多场景，
对。
然后
MOD 也是做了用 CG 里的人物做原型，
就对，但对他那个剑那把剑和那块盾，
还有雷利安娜的那个剑魔都完全按照 CG 改的，有的这种 MOD， 雷利安娜 Morrigan 还有 Stan，
嗯，
对。那好吧，那咱们这期节目就在歌声当中结束吧，期待下一期这个 DAR、
嗯嗯、对
这款游戏的解析。
嗯，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想体验本期节目最好的视听效果，请到机核网网站3w.g-cores.com 查看我们开发的新功能，保证会让你耳目一新。
加迪欧 Pro 本着高端专业有态度但没有节操，大气美观国际化但没有水平的严谨风格，为你带来游戏圈内各种大哥的牛逼讨论，但是不一定都是对的。专题节目会在每周四定期为你发布，但会经常跳票。如果你希望能听到更多游戏专题节目，也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网页3w.g-cores.com， 或者在新浪微博关注机核网，你可以在腾讯微信搜索公共平台GAMECORES， 或者加入我们的 QQ 群1128168008，为我们提供更多更好的话题和建议。